谈到母亲的时候是在我的13岁，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去谈母亲，因为我们教会有给青少年一个机会来谈母亲哈。那当我谈完之后呢，我记得我的妈妈脸上带着笑容，就像我们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跟我点了一个赞哈。哎呀，我讲的真是让他心里面心花怒放，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愧疚。我讲得很好听，我赞美我的妈妈的爱，那是真的。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愧疚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他的话我有时候不认同？为什么他要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去做？就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愧疚就留下来。当然，每一年都过母亲节，我想你们知道母亲节的。这个来源哈，她本来是在美国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为纪念她的母亲所做的行为，使得她的教会的很多的做儿女们就跟着她一起，就把大家就带起来哈。那当然，因为我们的十诫里面有2诫是蒙福的，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其他的8诫呢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么在这个十诫里面呢，有2诫，一个是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就是你的7天，我们的7天里面有一天是神的日子，是归给他。然后从那里，好像我们再一次的回到源头，插电了，我们充电了，那我们从再开始。那我们现在呢，是以耶稣复活的日子为我们的这个归给神的这个日子，我们称为主日哈，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七天的第一天，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因为那是一个，因为他的大能能够充充足足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再次面对我们以后的这个几个工作天里面的这种不管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能力哈。好，那我再回到我的2个蒙福的诫命的话，一个是安息日，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要孝顺父母哈，要孝敬父母哈，这是一个积极性的。那么回到我刚才讲的，当我自己当了母亲我当了母亲，大概到今年已经，但是29岁哈，29岁生孩子，然后我的孩子都40几岁了哈。当我当了母亲之后呢，当然那个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本地呢，那个地方有一些教会，那时候我们因为我的丈夫哈，我的弟兄是在一个基督教大学教书。然后我们就参加有一些聚会的一些环境，所以我有人会来找我说，徐师母，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母亲节的信息？那个时候我都没有答应，因为当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我觉得我已经不能，没有办法讲母亲的爱，没有办法再歌颂母亲的爱有多么伟大。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说等到我当了母亲10年以后。好不好？让我确确实实的再来讲这个道，因为我讲到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原则，我做得到的我才讲，或者说我愿意靠着主去做的我才讲。所以那10年当中呢，我就没有再接这个，没有再接受这个母亲节的讲道的邀请。一直到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另外一个，那时候我们也自己本身就是的环境，我不再解释了，这个环境比较特殊哈，我也没有属于自己在服侍的教会，但是我们一直都有服侍哈，我的先生跟我一直有服侍，所以呢有一个教会，就是我们后来许牧师去牧会的这个教会，就也让我去讲母亲节的信息。好，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因为已经是经过了12年，我当母亲去讲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越讲，没有很多次了哈，因为母亲节一年只有一次嘛哈。越以前是以一个女儿、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母亲的时候，我嘴巴讲得很好听，可是我心里面有愧。现在身为一个母亲，要来讲说母爱多么的伟大，我发现我的心里面还是有愧。我没有办法用一个歌颂母爱，或者是说，因为我身为一个母亲，我知道这种母亲的天性， 绝对不是哪一个母亲有多么的伟大会有多大的能耐，它是一个天生俱来的哈。所以我说刚才啊，雅琴姊妹她把我的道讲了主要的重点讲了一半以上了哈。为什么我今天不是用母爱做主题，我用真神之爱，因为有这一位真神的真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才会从他的爱好像一个大海洋，刚才唱的那首歌，他这个大海洋，然后他有一些支流出来，这些支流借着其中一个角色就是母亲来反射，继续他的工作。我曾经有一个母亲节的信息，我叫做异曲同工。我刚才没有讲完哈，对不起，年纪大了，有时候就要再回去讲哈。然后当我跟我的先生已经从牧会的这个位置，我们后来就牧会了嘛，哈，20年，真正的在这个位置上牧会，那下来推掉这个责任的时候，还是一样在服侍，因为我们的服侍是一辈子的哈。那之后呢，我开始觉得心里面就有底气的来分享母亲节的信息。有一次我的题目叫做异曲同工。刚才有的姊妹提到说，不知道是谁，我不晓得哈，提到说母亲是一种使命，我非常认同。那么母亲有这种爱是很自然，是天生的，老虎怎么毒都不会吃它的生的这个福子，对不对？一个天生的，它的本能是要吃这个带血带肉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它怎么饥饿都不会吃自己的这个生的这个福子。所以这怎么来的？是一个从真神的真爱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以有智慧为名，这个是历史上有纯正的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种聪明智慧啊，只是很可惜的，他的生命成为一声叹息，虚空的虚空。那么他的文明的第一个圣经的举例是什么？是他认识到什么叫做母亲的爱。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两个母亲同时她住在一起，同时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其中的一个就死了，夭折就死掉了哈。另外一个的是活的，可是现在呢，两个母亲都认为那个活的是她的。这个记事呢，竟然所罗门王有这种智慧。你知道所罗门王的智慧是什么？观这个天理，哈，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些定律，这些地上的一些一种观察也好，那个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数据一样哈，就把它综合、把它归纳或者把它演绎出去，他有这种聪明智慧。那为什么用这个记事来证明他是很有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是从神来的，只要是地上的都可以模仿，但是不是真的。今天我要强调的是真神的真爱。那么我们都从这样的一个记事，从我们小时候如果在主日学就听到大，我们都很佩服啊，所罗门真的是聪明。他要这两个母亲说，好，你们既然要争这个儿子的话，我把他切开一个人一半，那不是很公平吗？用逻辑来讲很公平啊。那么这个样就会测试出来哪一个是真的母亲。为什么？因为所罗门里面有一种智慧是从神给他的，他知道母亲有一种爱。我想另外那个不是他的儿子的那个母亲，当他说好啊，这样很公平的时候，所罗门马上用一个法官的一个参透力知道这个不是。所以母亲的爱成为从天而来，从神而来，就像一个支流一样。那我刚才讲的，我过去的那个题目叫做异曲同工。神在他的创造里面，第一天到第六天非常的完整，他看了说很好，真的是好，所以就休息了，就 完全成全了，但是有一个工作他交给他所创造的称为他的儿女，因为有一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的话推回去是推到亚当，这里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他交给他自己的儿女，到最后我们会谈。所以这是一个使命，当我们领受了一个使命的时候，他必定会给我们那个使命的那种能力或者是智慧，如果我们认识他，如果我们遵从他，如果我们依靠他，一定会有从神来的智慧跟使命。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讲亲子讲的比较多，讲母亲的方面的话就比较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不是很能讲母亲的，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我知道那个爱不是拿来歌颂的，而且不是只有一天这么的好像那么光彩啊，这个母亲的爱是源远流长，好像一个小溪流怎么样，到最后终究要整个要进入大海。我们说黄河入海洋，对不对？我们不像黄河，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支流，不断的流流流，就让它流到汇集到神的爱里面去。所以身为父母亲，儿子，我们的儿女第一次那个 baby 看到我们的脸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他的认识神的一个先兆，或者是一个看得见的，因为他那时候很小嘛，在他的眼中，在他被抱被养被教的过程当中，他把我们当作像神一样。我不晓得父母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真的是这样认知。这是我真正的认知。所以到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非常谨慎的，如果我代表神来养他的话，在我们教会以前，现在没有了，以前我们有一个叫做献奉献孩子，在几岁以前。带到这个教会，然后呢立志说我这个孩子是神给我的，我是管家，然后我要靠着神按着神把他带到神的这个大海洋的这个爱里面去，借着我这个小支流小溪流。这是一个神设立这个父母亲，设立一个家庭，设立一个父母亲，让我们这个就是就好像川流不息一样继续的永续的这样下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种爱，母亲的爱事实上是一个连续到神永恒的爱。那母亲的爱很动人呐。那我们都很熟的一首《游子吟》，对不对？那真的是很动人。那诗人的心的话，来描述对母亲的爱的时候，他是从他的穿着，游子他所穿的衣服是母亲灵形秘密缝出来的。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天穿的这个衣服都是合成纤维。那孩子们还能体会到母亲的爱吗？以前的母亲他们织毛衣，对不对。然后他们帮孩子补做。我妈妈还是这样，我这里还留着一条被子，我妈妈来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了，我们这里没有不能买到那种冬天会暖的棉被。我们特别我们这里的话，因为几乎没有冬天，偶尔冬天还是会冷。他就帮我把两条，一条毯子一条那个，就把它缝在一起，到时候就是我还留着。那个菱形秘密缝，怕赶不上赶快缝。然后呢穿在这个游子的身上，意恐迟迟归。后面的几句你们会背吗？后面那几句诗人的心里面的话，谁言寸草心，草短短的寸草，那么小的一个寸草，它一个不起眼的，有时候把它踩在地上的，但是它有它翠绿的时候，有它长芽的时候，有它欣欣向荣的时候，完全靠什么？报得三春晖。古人把春天分成三个阶段，有它的前面中间后段，因为三个月嘛。那么神造这个大地的那个奇妙，这种奥秘实在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可是我们是可以领会，我们可以感恩的。这个春天的三个月，它完全是一个生长的时候，有不同的阳光的分量，有不同的角度，使得这个寸草 都可以扬起来说，哎呀，感谢造天地造小草的这样的一位创造者。所以母亲的爱，我们在歌颂母亲的，我们在谈母亲的爱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离开神的真神的真爱。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会把神的爱跟母亲的爱，圣经谈到哈，神的爱跟母亲的爱，我跟你们对起来。那个经节不是我讲的，是经节里面。所以我今天当我已经退了责任再来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反而当我退任以后讲的这个信息比较多哈。以前当然我会安排别人去讲我们教会的母亲节的信息，有时候跟我们讲他的母亲怎么样把他们教养成这么的虔诚的一些儿女们来做见证哈。那现在呢，我倒是非常的愿意分享身为一个母亲怎么样靠着属神的智慧，用着从神来给我们的里面的有根有基的力量，然后让我们把这个使命放在我们的手中，看着我们的使命能够达标。好，我有一个课叫做使命的那个箭头，儿女是让我们养大之后要把它射出去，射到那个靶心的。儿女不是让我们留在箭中袋中就留着那个箭头，就是圣经讲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你们这个上面的一个经节，第一个是约翰一书的4:16，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我要从这几个角度来谈一下母亲的爱是怎么样在反射神的爱，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爱它可以有一个源头可以这样子带给我们的儿女。首先，爱一定是心里的，神爱我们的心有三个。第一个，先知道，孩子们从 baby 小生出来先要认识到这是我的妈妈，她的安全感，她的饱足感，这个脸孔，这个抱我的这双手。我不是说父亲不重要，父亲有神命定父亲的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母亲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可以替代的。当然有的是养母，但是那个如果养母本身有的神的爱，那也一定可以完成使命。这个不是重点哈，我的重点是说，当一个人负起一个母亲的角色在养育他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在反射出来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这是我的重点。首先呢，这个爱呢，第一个要被知道。所以我常跟父母亲讲，你常常跟孩子说我为你怎么样为你怎么样，你知道吗？他们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谈那个亲子的问题哈，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爱是从一个心里面出来的。这里讲神爱我们的心，那么母亲对儿女的爱的心也要被知道。但是只有知道还不够，只有知道就是像我小时候在讲我母亲的那个演讲一样，我参加那个演讲一样啊，我知道我可以拿例证来讲。可是呢，接下来呢，这种爱是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从心里面来的。我的理性知道了，知识上知道了，还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信念，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面。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住，一个是知道，第二个是相信。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我们对神的爱的相信是什么，对他的爱的知道是什么。最后我们要谈住，今天最主要的我们在谈母亲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要谈住在爱里面的。光是知道 我里面也有信念，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意思是说，彼此就分不开了，彼此就相属了。好，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九到十节哈。等一下有关于这个谈到母亲的经节呢，好不好？请一个特别有一个姊妹好了，我们先请姊妹好吗？来帮我们念这个母亲的经节。我念这个神的部分的经节，然后有人帮我念母亲的经节。诗篇二十二篇九到十节，请念。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亲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交在你的手里，记得吗？神是我们的主人，母亲是帮神来抚养，托他管，托他养啊，借着他生，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这个是分不开的。你说没有啊，很多母亲也不认识神，他孩子也不认识神啊，但是基本上一个母亲的根源就是跟神分不开的。所以照理讲，我在想为什么教会里面姊妹比较多，因为姊妹的那种里面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母爱，很自然的一种本质，就比较容易接到神的这个原来那个反射母亲的爱里面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在形容神的时候，有时候他用母亲来形容，牧者有母亲的爱哈。好，那么接下来好，谢谢。然后接下来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三节，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一个是谈到神对于他所爱的、所造的爱的人，要知道他的爱，要相信他的爱，然后要住在他的爱里面。然后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爱就像母亲的爱，对不对？怀揣我们，抱抱我们。好，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第一个层面，就是知道他的爱。有两个，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是主动的，他是给我的，他是给予的，那我们一定会知道，不是我们去找来的，不是我们要求来，是他就生我了，就生了我。好，所以在人痛苦的时候，像约伯也是一样啊，巴不得我的妈妈没有生我，因为那是情绪上的那个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当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讲，我说一个母亲明明知道生孩子很痛啊，当然后来的人就很聪明了，用那个打麻药啊怎么样，可是最标准的、最自然健康的就是让母亲很自然的生产。明明知道生孩子很痛，可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谈到产难，就是生产的痛苦，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但是呢，没有一个母亲说到时间到了，医生说好了，来医院了，你说我不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怕痛，不怕苦，生过了之后我们就忘记了。那是什么？那个就是神的心。好，现在给予还有主动，我们都知道，我们那个经节我们就不念了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相信的部分，我们知道了神的爱，我们也知道了母亲的爱，得知了、认识了母亲的爱之后呢，我们需要进到我们的信念里面去。我相信母亲的爱，从神对我们的真爱，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说，我如何能够信得过我母亲的爱，成为一个信念。我们借着两个，一个是饶恕，一个是没有条件的爱。好，那么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十节，好，我来念哈。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当圣经说这就是爱的时候，这个爱的本质是不变的， 当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知道我是爱你的，我真的是爱你的心的时候，一样的，我们有一种饶恕的爱。耶稣基督成为挽回我们，能够让我们坦然的回到父的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挽回祭。我如果这样讲，如果有人反对，就举手回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母亲不会计算儿女的恶？昨天很生气，骂一骂，处罚过了，今天呢，爱他如初，还是一样，你最爱的、最宝贝的孩子。可是一个妻子要饶恕丈夫，我现在讲女性了，我就不讲弟兄这边哈。要饶恕一个丈夫的，他认为他的不是也好，不够也好，不满意也好哈，或者记得他，我们就讲说计较人的恶了哈，就记得人的恶的时候，他很难饶恕，除非他开始被圣灵有更新，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真的是有一个从内在去成长。我不是说啊，姊妹们要咬着牙好忍受他，我们对孩子不是忍受，不是咬着牙，我们很甘心的，昨天骂过，昨天生气了，今天就忘了，把最好的再给他。所以这个不是从神来，是从哪里来？这个是真神的爱，就会有一个饶恕的一种特性，不计算他的爱，不计算他的恶，不会把几年前的都记在心里面，而把他的好，我们教孩子叫妈妈，我不晓得叫了几千次，当他自己出口说妈妈的时候，哎呀，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先叫妈妈，妈妈叫妈妈，妈妈妈，对不对？叫了几千次，然后呢，他好不容易叫了一次的时候，哇，你记在心里面很甘甜。可是我们会饶恕他的一些不是。叛逆，无条件的爱，神的爱，真神的爱，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我们很不可爱的时候，很叛逆的时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回到那一位真神的家中，而且我们可以在真神的家中领受到什么叫做住在那里的那种真神的爱。我们现在谈到相信，从知道到相信，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在住在他的爱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但是这个爱一定要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住在他的爱里面。什么叫住在爱里面？就是有一个家。我在讲的不是房子，我在讲的是一个家的里面的组成的这个成员跟内涵，不是房客租房子住在同一个房子，不是这个意思，是里面有爱，里面有这个啊孕育，把一个孩子生出来，就无形中就会进入一个性里面，一个父亲的性里面，属于这个家里面。他的归属，他的安全，他的被爱，他的被成长的这个啊培养，都在这个家里面。所以家是神用来体现爱的一个最明显，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成为教会的头，基督成为教会的头。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因着耶稣的宝血的缘故，我们有一种血缘进入了神的家。这个叫做住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圣殿，也不是教堂，而是住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这些成为一体的这样的啊家里面的肢体，这个叫做家。所以凡是在家里面所连续下去还原下去的扩展下去的，都是住在神的爱中。母亲的爱就有这样子的啊一个特性，把孩子生出来 带在自己的家里面养他，他有孕育。好，我们先从这个来念，把经节念一下好了哈。好，第一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而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圣灵就像母亲一样把我们生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儿女生两次，一个是从人义生的，是父母亲按着人义把我们生出来，接下来我们是被圣灵所生，因为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见得了，也不能进得了神的国，以至于我们进入了神的家，母亲一样的把我们生出来。好，然后
好，
不管谁念，好，请念约翰十六章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哎，生了一个人，这个不得了啊！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对神来讲，每一次看到一个 baby 的出现，哎呀，这个是生命的神迹，对不对？神造人的时候，从无到有，一个母亲跟一个父亲，当他们啊结合之后，生了一个人，这个不是跟神异曲同工吗？跟神同工吗？是不是？我很喜欢这一句的意思哈。妇人生产的时候忧愁，生过了就不再纪念，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亲爱的父母亲们，我不得不插一下话哈，请你记得你养的是一个人，就像神的爱是针对一个对人的爱在给予哈。我昨天在想一个事情，我现在看一起讲好了。我们知道圣经上雅各书讲到说这个撒旦魔鬼，他说你信哈，你信神，你信得不错，但是不要忘记魔鬼也信，而且信得怎么样，比人更战惊，意思是说他很害怕，很惧怕，他所信的神是真的神，是真的认识这一位神，他被他造出来之后，他所经历的这个叛变啊，这个堕落之后呢，他特别经历到神的公义。可是撒旦魔鬼从来不会了解，为什么神那么爱这一些他所造的人，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无知，那么的软弱，人的一下子就夏娃就被他拐走了，对不对？为什么只有他们有救恩？我想不管撒旦多么的聪明，他多么的知道神，可是他绝对没有办法领会为什么神那么的爱我们。这一点是我们绝对可以在神的面前感恩不尽，俯伏敬拜的。所以当我们生了一个人的时候，就像神在创造了这个六天最后造男造女按他形象的时候，他说哎呀真的好，甚好。好，接下来我们谈到住在这个爱里面，不管是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基督的家中，还是母亲把一个孩子生下来，基本上就要住进来了，好，入住了。好，那住进来就是一个归属，这个归属里面是一个确据有印记的哈。在这个以弗所书提到，我们谈到圣灵生我们，对不对？这里提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罗马书。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母亲是认得自己的孩子的，为什么？在他之间虽然那个脐带剪掉了，可是只有他最爱自己的孩子，只有他最认得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母亲在跟我讨论他的孩子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提醒他，只有你最了解你的孩子，只有你最爱你的孩子，不管我给你什么样的建议，你就是那个关键的角色。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印记，即使我们没有每个人都有胎记， 但是每个孩子在母亲的眼中，在他的跟孩子的关系里面呢，他绝对认得他的孩子。对不起哈，我就想到那个谁认不得雅各，大儿子跟小儿子他认不得啊，那个是父亲哈。但是呢，回过来哈，我们是有印记的，我们被圣灵生下来也是有印记的，母亲把我们生下来也是有印记的。有一次我在设计一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带了年纪差不多几个孩子围在一个大的那个叫什么床单哈，很大的床单，然后就围起来，那些孩子呢脚都不穿鞋子，然后呢两只手放在外面，脚露在外面，两只手放在上面，我让母亲去认他们的孩子。我那时候是有点好奇，结果你知道吗，十个孩子十个母亲都没有认错，再摆上十个孩子再找出来还是没有认错，这个不是奇迹吗？这个不是很特别的一种关系吗？印记。好，请念箴言四章三节。
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呀，是的，你看这两个角色不一样，父母的角色不一样，分量不一样，在母亲的眼中为独一的娇儿。当你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说，我觉得神最爱我了，你不要否认他。每一个孩子在神的面前都有这种感觉，我是娇儿，我是神的宠儿，因为他不偏待人，而且他是针对每一个生出来的人的那种爱都是很特别很个别的。在母亲的眼中成为一个娇儿，当你把他生出来之后抱在你的怀中，怀揣在你的怀中的时候很可爱，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孩子越来越不可爱，对不对？可是我要你记得这句话，在母亲的眼中独一的娇儿。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英文说 I am special， 我是独一的，世上没有第二个，神是这样认我们的，我们有一个名字就专属于我的，在他的生命册上。好，第三个，好，除了他把我们生出来孕育，经过里面的这个怀里的这个孕育，然后把他生出来，忘记了那个痛苦，然后呢有印记哈。一方面我在谈的是对于圣灵生我们的这个历程，也一方面也在反映这个母亲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哈。第三个教导孜孜不倦，我们都知道刚才我讲过了，为了叫我们叫妈妈学一个字，她可以念上千遍念上万遍，只要她发的这个音，哇，我们就好像得了一个什么大奖一样，是不是？这是母亲的心哈。保惠师谈到圣灵，耶稣谈到圣灵，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没有办法在现场问你们调查一下，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小时候像我刚才讲的，我那时候已经十几岁了，已经懂事了，应该懂事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妈妈的话，妈妈说吃这个好，这个要吃，就是不吃。有时候妈妈叫我三餐要按时候吃，我就想说不想吃的时候，不饿的时候为什么要吃，类似这样的哈。他明明是好意，但是你会发现中国人这样讲啊，等你抱了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母亲的爱，特别是母亲。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种孜孜不倦的这种教导，这种就是一直不厌不倦的不离不弃，一直教我们，你不都不觉得你学到什么？可是有一天就像圣灵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一样，母亲的那种 从小一直念一直讲一直做，特别是做的，你看的做的哈的这个部分呢，你会很慢慢的不知觉的，在你养下一代的时候，竟然你也成为那个重复妈妈的话，重复妈妈所做的，也一样是被你的儿女所不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出来。我没有办法现场问你们是不是这样，我是这样。我就发现当我养了孩子之后，我妈妈的讲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情，哎，我现在在做了，以前不认同的，我巴不得他还在，那我跟他说妈妈谢谢你，可是没有机会的哈呀。那所以呢，就像这样子圣灵生我出来，然后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记得我再强调一次，圣灵所做的工绝对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角色或方法可以替代。母亲在她的抚养栽培孕育儿女的这个世上，也只有母亲可以担任。好，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生孕育到印记有一个确据，然后到教导，这里有一个经节哈，这个生命记哈，生命记我来念好了。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的神与他同在。好，这谈到神怎么样来教我们，怎么样来养我们哈。这个里的讲到这个鹰呢，是妈妈鹰，母鹰，不是公鹰啊。如果我们去查究一下这些记录哈，关于鹰的这个，它是本能哈，它是个本能。但是圣经常用鹰来形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力哈。鹰有它的很特别的故事啊。这种鹰呢，飞的时候不是用翅膀这样啊飞的哈，它是借着那个气流。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往高空的地方，他也住在高山有岩石的地方哈。那么这个母鹰呢，刚开始呢由公鹰会帮这个 baby 啊生出来的孵出来的哈，这些小鹰呢会逐一个为他们预备一个很非常坚固的巢，应该讲窝吧，巢窝哈，哪一个大的就对了哈。好，一个很大的一个让孩子们在里面，而且帮他捡一些玩具来，有时候在一些高尔夫球场掉一个这个，他很会那个嘴巴很利的哈，掉一个什么罐子啊，然后一个球就把它带回来放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窝巢里面给那个 baby 玩。到了一段时间，这个母婴突然间心血来潮，不是心血来潮，他的本能，他就会把他们住的这个巢用他的嘴巴开始拆，把它拆掉，让这些小鹰们很没有安全感。但是不管怎么样，母鹰还在。好，有一天这个母鹰就会展开它的翅膀，那它一展开的时候，这些小鹰好高兴，知道要去玩了，就跳上去在母鹰的翅膀上站好，就像我们说系好安全带哈，就开始飞了，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这里提到，就如母鹰一开始，神提到说，他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荒野环绕，看顾，保护，然后就要怎么样搅动他的巢窝，在这个雏鹰以上两翅伸展。就是他的翅膀突然就会一翻，这个雏鹰就怎么样，当然会掉下去。他没有想到会这样子，妈妈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哈。那之后呢，他会赶快的往下面用两次再把他们接起来，到一个掉下去，他就赶快把他接起来。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带他们 但他们做这种动作不是只有一次哦，要重复好几次，因为他要让他的这些 baby 知道说，你们是鹰，你们要用翅膀飞，不是只有一天到晚在这个巢窝里面玩，就是吃现成的住现成的，但是母鹰有一个特质，有一个本能，他要让他的 baby 可以飞。所以当他掉了几次很害怕的时候，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小鹰的这个翅膀就展开了，就打开，一害怕嘛，就会有一种不同的那种动作，就打开了，原来翅膀是可以打开的，然后他也开始知道怎么飞。所以神训练我们，神养护我们，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一次再一次的。但到了一个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是长大独立，然后呢，因为你生的是一个人，他要跟你一样要经历人生所有的历程，要让他有一个刚强的根基，有一个认识神的这种智慧，好让他知道虽然我们人很脆弱，我们人很渺小，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是有家的一个孩子。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啊，母亲的这个啊慈爱跟抚养哈，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哈，诗篇131篇那个23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水边，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131篇第二节，好，请念。
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好的，先到这里，等一下还有一节请你再念哈。为什么一个断过奶的孩子还在妈妈的怀中安稳，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孩子很需要喝妈妈的奶，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有时候帮一个孩子断奶是很难的，想尽办法终于断了奶，可是这里提到说，我好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方面我长大了，我独立了，可是那个母亲孕育我，怀抱我，牵着我，抱着我，或者是安慰我，不管哪个成为母亲所给我的那一个，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根基，记得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基督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信基督到一个地步，爱就有根有基，我们住在爱里面，这个爱的根基就在这里。即使我们不再为了奶而亲近妈妈，我现在要的不是奶了，我跟妈妈之间就有一种很亲近，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关系的连结。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保罗这样说，好，这一节请姊妹念好吗？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疼爱，谢谢。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们在指什么？指牧者，当然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做了一个榜样，拣选了很多的牧者来牧养这个神的家。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牧者的心是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心，纯心温柔，不厌不倦的，不辞劳苦的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把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可以这样表白。其实母亲的特质，女人的特质就是温柔，对不对？当然我们有时候需要在这个方面更新，因为我们的生命曾经堕落过，但是之后神就帮我们恢复。 当我们当了母亲之后，我们更能够从这个当母亲的历程当中，一方面连接到神的爱，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使命感，要反射，要彰显神的爱，以至于我们里面那个没有办法有爱的妈，母亲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有爱里面有杂质的哈，比如说以自我为中心啊，掌控各都会有的哈。今天才有一个早上还有一个那个跟我谈到这个掌控的事情哦，就是妈妈掌控的事情。这个是因为人的这个罪的模式，罪的病，这样子哈，罪的病，一个被盗的病。但是神造我们就是要医治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要洁净我们，他要提到我要把你像泥一样把你带回家，把你洗干净。那么一个母亲本身呢，为什么我后来以我身为一个母亲，刚开始说以我身为一个女人啊，这样讲好不好哈？这个故事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为什么我会特别把女人提出来哈？但是当后来我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以为人母作为我的一个，就像箴言三十一章讲的，我是被儿女称为有福的，在这里我得到了心里面很大的一种尊荣，母亲的尊荣，因为我竟然能够有这样的爱，本来没有，竟然能够发现到神给我的潜力，给一个母亲，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在生养当中有这样的潜力，不是都做得很好，但是至少我知道什么叫做从我的生命当中可以给予真爱。我觉得在我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长当中，我一直在学习，在扩展我那个没有条件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性情跟这样的心。好，我们来到牺牲跟娶劳，我想这个是我们很认同的哈。好，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母亲就是一个服侍的人，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服侍。跪下来不是像儿女跪了哈，有时候跪下来帮他弄他的脚，穿他的什么，有没有弯下腰来，这个都是一个很谦卑很温柔哈，然后很甘心的一个动作，不是只有一天，每一天都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总是要，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小时候我需要跪下来帮孩子穿他的小脚上，穿上袜子，穿上他还会穿的时候，好，妈妈就训练他会穿的哈。我们要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认为是很甘甜的，认为是很甘心情愿的哈。好，在箴言三十一章十八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到一个妇女，特别是一个母亲，她所表达的。好，请念。谈到这个母亲的娶劳，她的牺牲，箴言三十一章十八节。
她的灯终夜不灭。
她的灯终夜不灭，她知道她所付出的、所经营的有利，她不是一种随随便便想付出就付出，不想付出就不想付出，不是这样。他继续的，他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我很喜欢你们今天晚上谈到，哎，你们的早上谈到说，母亲真的是一个很神圣的使命，他的灯终夜不灭。我不是要鼓励大家晚上不要睡觉哈，不要太晚睡哈，因为睡觉对我们很重要。这个是在表示说，即使他牺牲了他的睡眠，你可以看到三十一章，这个姊妹，这个妇女，被称为所谓的智慧的妇女，她是很辛苦的，可是她心里有恩慈，讲话有威严，是被信服的。最后这一点，是我们身为母亲最欣慰的。我们先念这个马拉基书好不好，我们再回去哈。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有两个经节，请帮我念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
神有灵的于里，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前进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好的，谢谢。在神的创造当中，他造男造女，设立的家庭之后，把一个使命交给这个家庭，就是要抚养出虔诚的后代。我非常认同刚才雅琴姐妹讲的，我们即使没有自己生养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机会在这个神的家中生养属灵的儿女。连保罗都说，我像一个妈妈一样，我经过好像惨难要把你们生出来，要巴不得你们可以长大，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是吧？也保罗这样讲，我自己效法耶稣，你们要效法我哈。呀，那孩子，那母亲在孩子心中就是被效法了，就是很无形中就把他的所有的那个他的表情、他的眼神、他讲的话照单全收，都会放到我们的儿女的心里面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信念，我是相信我的母亲，她是爱我的，她一定都会饶恕我，她会接纳我，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不管我几岁，不管她几岁。最后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代一代传下去之后，我们成为那一个神家中的源源不绝的后代。当生出一个人，神已经很高兴了，就像造人一样，接下去源源不绝。我们可以发现我现在的时局是逆着神的律走的，不生孩子了，或限制生几个了。好，我没有在规则哈，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时代有太多会诱惑我们，或者会让我们离开神的道的一些因素。我们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在这个世代呢，我们一定要警醒哈。我要再强调一次，所有圣灵做的，我事实上在住在神的家中，从圣灵把我们生出来，圣灵所在做的，没有一样可以让任何的世上的方法来取代。我就不再深谈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什么都想要拷贝神的，都要去翻版神的，但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今天强调是真神他的真爱，那我们父母亲对儿女的爱，这个亲子的爱也是一样，从神那里领受，我们把神的版本从我们这边再往下面传下去，再往下面编写下去。所以神不是没有余力，问题是他有他的智慧，一方面让我们从生儿养儿育女当中，我们更体会什么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更体会到母亲，从母亲的爱，我们更体会到神那种孜孜不倦的、不离不弃的，不是关于男性女性的问题，而是这种真神的爱包罗万象，我们所需要的都在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要颂赞。刚才那首诗歌我很喜欢，那首诗歌海洋张作墨都写不尽，神的爱太深，长阔高深，太伟大。好，不管如何，我们用一个经节做我们的结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在这里要叮一个事情，现在有一种我称它为迷信，有一种知识叫做原生家庭。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妈妈怎样，我的爸爸怎样，所以就养出我怎么样，那我就有很多这些不可，好像一个好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些伤痕，有一些怎么样遗憾，不管怎么样哈。好，这个有它的道理。好，当你跟妈妈在一起久了， 他讲话是这样讲的，你也会发现你的孩子跟妈妈讲话也很像。有一次有一个母亲来跟我谈他儿子的时候，然后他竟然在生气之下把我们家的什么踢坏了。我说哦，那他踢的时候讲什么？他就把他的话讲出来。我说他讲这个话怎么会讲这个话？因为他孩子很小。他说哦，那是我平常在讲的话。我们的言行举止一定会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继续的传下去，这是一个智慧，一个定规，神所给人的律，创造的律的定规。但是我们有一条活路，我们可以走回去，回到神的家中。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去被提醒说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知道了又怎么样？好，或许你知道了，你豁然说：“哦，我明说明为什么我会这样。”但是问题，我们的最重要的是，那以后我应该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请你把你的原生家庭归回到在路加里面那个耶稣家谱的后面那句话：“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我们的神创造者。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天我们在他的家中，我们敬拜他，我们享受无比的这个荣耀要当永远。好吧，扩展我们的眼光，当我们在想到母亲的时候，为什么母亲节从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呢？因为他有一个全人类共通的神所造的律在那里。感谢神，纪念神的爱，住在神的爱中，因为我们已经享受在亲子的这个爱里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感恩，我们也会报恩。